那一刻，总会为残剑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恒洁智能坐便器即享六年质保，买卫浴选恒洁。
高档装修不用大理石，就用简一，简一大理石瓷砖，出口意大利、法国等60多个国家。
花一样钱，补五样。黄金搭档，补钙、补铁、补锌、补硒、补维生素。黄金搭档，花一样钱补五样。黄金搭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欢迎你来收听小喇叭，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歌名就是蜗牛与黄鹂鸟。小小的蜗牛特别可爱，它们背着一只壳走起路来呀可慢了。今晚春天姐姐就给大家讲一讲小蜗牛的科普知识。蜗牛是陆地上最常见的软体动物，在软体动物中只有蜗牛能在陆地上生活。它们有壳体保护着柔软的身体，头部比较发达，腹部能在地上四处的爬动。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虽然它的嘴大小和针尖差不多，可是呀，却有26000多颗牙呢。在蜗牛的小触角中间往下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小洞，那就是它的嘴巴，里面有一条锯齿状的舌头，科学家把它叫做齿舌。蜗牛的舌头上长有很多很多很小的像钩子状一样的牙齿，这种齿舌能够帮助它们在水藻等植物上刮取食物。有一些蜗牛还长有毒刺，利用毒刺来插取一些小鱼，或者在双壳类动物的壳上打洞。蜗牛的壳呈螺旋状，以顺时针方向卷绕在蜗牛躯体的右边，这种卷绕让壳体变得紧密结实，但有时也让蜗牛不得不扭曲身子，以便能在壳中生活，所以蜗牛的身体是一边大一边小的。蜗牛是怎样移动的呢？小蜗牛为了保护躯体，会将身子缩进壳内， 然后慢慢的，蜗牛开始伸出头部，用触角去感受。头部有两对触角，后面一对较长的触角顶端有眼睛，可以观察周围的环境。发觉没有危险的时候，蜗牛就会把整个身子伸出来，开始用它的腹足，也就是肚子下边的脚，开始缓慢地爬行。蜗牛的触角是用来感觉外界环境的器官，就像盲人的拐杖是用来触摸走路的。蜗牛在走路的时候，如果用触角接触到了障碍物，那么它们就会立刻转变前进的方向。也有人把它的触角比喻成人们在夜间走路时所用的手电筒。而且呢，蜗牛的触角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起到鼻子的作用，触角可以闻到气味呢。蜗牛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在植物丛中躲避太阳的直射，夜晚才会出来觅食。它们有很大的肌肉角，这种角呀，就是在腹部的底边，能分泌出一种粘液。蜗牛通过在粘液上滑动来四处活动。具体来说呢，就是在蜗牛的腹部有一条宽而细的横皱，这就是它的角了。蜗牛爬行的时候，它的角紧贴在别的物体上，由腹部肌肉做波状蠕动，它就能缓慢地向前推进了。同时呢，它的脚上还有一个腺体叫足腺，能分泌出一种粘液，帮助它爬行。所以往往我们小朋友看到蜗牛爬过的地方呀，你摸一摸肯定是湿乎乎的。在寒冷地区生活的蜗牛是会冬眠的，在热带生活的蜗牛呢，在夏天也会休眠。在休眠的时候会分泌出一种粘液，形成一层干膜，把它的壳口封闭住，全身就藏在壳中了。当气温和湿度合适的时候，蜗牛才会再出来活动。蜗牛几乎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种类的蜗牛体型大小也是不同的。非洲大蜗牛可以长达30厘米，可是在北方野生的种类一般还不到1厘米大。蜗牛的天敌很多，鸡、鸭、鸟、蟾蜍、乌龟、蛇、刺猬，这些都会把蜗牛当作食物。萤火虫也主要吃蜗牛。一般蜗牛的寿命可以活到2到3年，最长可以达到7年。不过大部分蜗牛在当年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了。由于蜗牛行动很慢，所以人们形容一个人动作非常迟缓，就会说他像蜗牛爬一样。可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小朋友们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那你们有没有见过蜗牛赛跑的场面呢？每年在英国呀，都会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蜗牛赛跑锦标赛，会有300多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蜗牛聚在一起，一比高下。当然，蜗牛走路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所以呀，现场的观众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等待才行。那比赛是怎么完成的呢？在比赛中，蜗牛选手们被放置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圆桌上，他们从圆桌中央的红色小圆圈内分别向外侧爬。先到达圆桌最外侧红色大圆圈的蜗牛就是获胜者了。一般赛道只有33厘米，也就是2支铅笔搭在一起的长度。参赛的蜗牛呢，平时要进行大量的细节训练，比如在饮食上，他们要多吃一些沙拉，还要喝大量的水。在比赛前呢，要让蜗牛保持水分。那目前世界蜗牛赛跑锦标赛已经举办过20多年了，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在1995年，有一只小蜗牛跑出了2分20秒的好成绩。春天姐姐看过一个童话，是小蜗牛和妈妈的对话。小蜗牛问妈妈，为 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着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妈妈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行，可又爬不快，所以呀，要靠这个壳来保护我们。小蜗牛说，那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着又硬又重的壳呢？妈妈说，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的。小蜗牛又问了，那蚯蚓弟弟也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为什么他也不用背着壳呢？妈妈说，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的。小蜗牛听了妈妈这么说，大哭起来，他觉得我们好可怜呀，天空不保护我们，大地也不保护我们。可是蜗牛妈妈却安慰小蜗牛，不要紧呀，因为我们有壳，所以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我们靠自己。小蜗牛好棒呀，他们每天背着自己的壳，也就是自己那个温暖的家，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最厉害了。好，那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小朋友们对蜗牛是不是更了解了呢？下周春天姐姐再给大家播讲有趣的动物科普故事吧。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呢，我们要请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准备好去上学。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你最最喜爱的小喇叭为你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假期礼物，一部充满童趣、活泼可爱的儿童小说，准备好去上学。这本书是由商小娜姐姐为你创作的。五岁的小女孩周佳彤被爸爸妈妈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这部系列故事讲述的就是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故事。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大班，但是他却很想上学，很想快快长大。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向往呢，准备着上学的日子，怀着小小的兴奋的小朋友会怎样面对那么多因为渴望上学而引起的小小烦恼和困惑呢？你听听春天姐姐的讲述就会知道啦。好，来听这一期的故事吧。妈妈帮小朋友想办法。小朋友拿着卷子回家去了，他妈妈问他，小哥哥给你留的作业你都完成了吗？小朋友就更不好意思了，他红着脸说，
还没有完成呢。
妈妈发现他手里捏着一张卷子，就拿过来看。哎呦，你怎么才答了三道题呀？小朋友说，
因为我一直都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要喝水、看图画书、背古诗，还要回家来吃果冻。
小朋友问妈妈，
我没有写完作业该怎么办呀？
妈妈把那张卷子拿了过来，她呀想出办法来了。 妈妈说，从这里到这里一共有十道题，你先把这十道做完，做的时候呢，什么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去想，也不能随便的离开座位。小朋友点了点头，他在书桌前坐好。
妈妈，你能陪着我吗？
小朋友问。妈妈点了点头，就站在了小朋友的身后。这一次，小朋友很专心，他没有去喝水，也没有去看图画书，也没有去吃果冻，而且呀，他把小哥哥说的话呀，也记在心里了，不能做完一道题就喊一次，要都做完了之后，再找人帮忙检查。没多大一会儿，小朋友就把十道题给做完了，他转过身，把卷子递给了妈妈。
妈妈，你看我做的对不对？
妈妈认真地看了一遍。哦，错了两道题，你再好好想想，八减二到底等于多少呢？还有七减五到底等于多少呢？小朋友仔细地想了想，很快便有了答案。八减二不应该等于七，而是应该等于六，七减五呢，应该等于二才对呢。小朋友用橡皮擦掉了错误的答案，然后写上了正确的答案。小朋友说，
妈妈，照这样的速度，我很快就能做完100道题啦。
不过妈妈却不急着让他做完100道题。妈妈说，剩下的题呀，我们可以慢慢做，因为我还有几条规则想对你说。
妈妈不用站在身后了。
妈妈问小朋友，这一次我们连着做20道题，好不好？
小朋友想了想说，哦，好呀。
然后他握住了铅笔，又坐到了桌子旁边。妈妈说，
别急呀，咱们先来说一说规则。
小朋友不懂规则，于是他就端端正正地坐好，仔细地听着妈妈说。妈妈问他，
你还能像刚才一样专心吗？
小朋友点了点头，妈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好的，
那么妈妈去厨房里烧开水，不站在你的身后，可以吗？小朋友还是点了点头，他说，
妈妈，你去烧水吧，烧好了水之后给我冲热巧克力，好不好？
妈妈答应了，她向厨房走去。现在客厅里就剩下小朋友自己了，他飞快地做完了第一道题，然后又做完了第二道题。他很想去找妈妈，不过他想到自己答应过妈妈不乱动的，于是呀，就忍住了没有动。接着他做第三道题、第四道题，做着做着就不想妈妈啦。
小朋友有事情要做，妈妈也有事情要做呀。
大概过了5分钟，妈妈回来了。妈妈问，
你写完答案了吗？
小朋友说，
当然写完啦。
他还叫妈妈不要吵他，因为现在呀，他正学着妈妈的样子给20道题做检查呢。这一检查呀，小朋友就发现原来自己没有把20道题全部做完，而是刚做了19道，还有一道9+1的题目，他忘记写答案啦。于是小朋友赶快把答案补上，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把卷子交给了妈妈。妈妈很满意，她说，哎呀，想不到你有点像大孩子啦。这句话让小朋友特别满意， 他不光是得到了表扬，还喝到了一大杯热巧克力。
好了，小朋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吧。
达芬奇画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达芬奇呀，就迷上了画画和雕刻。不论是白粉块、木炭，或是彩画匠的颜料，都变成了小达芬奇的玩具。很快，墙上、地上、木板上都涂满了他的大作。一朵花，一片叶，一只蝴蝶，一栋房子，他几乎是见什么就画什么。人们都说，达芬奇是个小画家。达芬奇在10岁时决心把绘画和雕刻作为终生的职业，请求爸爸让他拜师学画，不料却遭到了爸爸的强烈反对。有一天，邻居拿来了一面无花果树做成的圆盾，请达芬奇在上面画一幅画。这件事呀，激发了达芬奇的创作灵感。他成天跑到野外的一所荒废的屋子里，仔细地观察壁虎、蝙蝠、蝗虫和蛇的形态，然后呢，把这些小动物呀，按照一种非常奇特而巧妙的方式组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吓人的怪兽形象。画面上的怪兽，两只眼炯炯放光，张着血盆大口，鼻孔喷着火焰和毒气，正从一个阴暗的山洞里爬出来。画画好了之后，达芬奇拉着爸爸来到了他的房间。爸爸推开房门，迎面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怪物在向自己扑来，吓得呀，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达芬奇得意地笑着扶住了爸爸，问：
您看我画得怎么样？
爸爸高兴地手舞足蹈，哎呀，我儿子画得实在是好极了，好极了。这幅吓人的怪兽画，终于使爸爸承认了达芬奇有绘画的才能。于是，在1470年的一天，爸爸领着18岁的儿子达芬奇，走进了维罗基奥的画室，拜这位35岁的著名金饰工匠做老师。维罗基奥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师，他给达芬奇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画鸡蛋。达芬奇以为这很容易，就拿起笔照猫画虎地画了一天的鸡蛋。没有想到，第二天老师又拿出一个鸡蛋放在了桌子上，让他比着画。这次他有点不情愿了，可是老师的话又不好意思不听，没办法呀，他只好又画了一天鸡蛋。就这样，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老师还是让达芬奇画鸡蛋。达芬奇想，这个老师怎么就知道画鸡蛋呀？这不是骗人吗？哪里有天天只画鸡蛋的？等到第六天，老师再让他画鸡蛋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问：
老师，为什么总让我画鸡蛋？难道画鸡蛋就能成为画家吗？世界上的鸡蛋那么多，我什么时候才能把鸡蛋画完呀？
老师听了，笑了笑说：你看看今天的鸡蛋和昨天的鸡蛋有什么不同啊？
达芬奇说：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鸡蛋，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老师却摇了摇头，非常严肃地说：今天的鸡蛋和昨天的鸡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是拿1000个鸡蛋也找不出2个完全相同的。 即使是两个完全一样的鸡蛋，在不同的光线、不同角度下，它的形状和色度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练习画蛋，就是练习基本功，要练习到画笔能圆熟地听从大脑的指挥而运用自如时，才算功夫到家了。就这样，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达芬奇又拿起了画笔，一丝不苟地画起鸡蛋来。一年，两年，三年，达芬奇画鸡蛋用的草纸已经堆得老高老高了，他的艺术水平也很快超过了老师，终于他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画家。听广播的小朋友，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任何的成功呀，都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我们学习什么，都要苦练基本功。只有把地基打好了，那咱们建造的房子才会坚固啊。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呀，只要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儿，有足够的信心、耐心、细心，这样日积月累之后呀，春天姐姐相信你一定可以做成大事儿，你说是吗？
因为看远方爱总是长，不后悔把心安放，所有的爱播种成长，梦是阳光。每次努力有进步地方，爱呼唤天天向上，勇敢经历岁月迷茫，有梦不受伤。流过泪也坚强，也许只差一点力量，齐心协力改变风雨天气，看见。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欢迎你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再见，晚安。
星星眨着眼睛，月亮微微笑，布娃娃快睡觉，快睡觉，给你唱支摇篮曲，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核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四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我是孙俪，整体厨房我选欧派，有家有爱有欧派。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脑白金就剩这么点了，该给谁喝呢？
给你爷爷喝，脑白金好东西，瞧，帮爷爷睡得香，多精神。
还是给你奶奶喝，脑白金帮奶奶肠道好，年轻态。
给你爷爷喝，祝爷爷越活越年轻。
给奶奶喝，
给爷爷喝，
不行，爷爷奶奶一起喝。
年轻态，脑白金。
妈妈，快送脑白金来。
北京时间20:30。
中国
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杨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2017年上半年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达 2.17 万亿，多地出台文件鼓励企事业单位办托幼机构，北京上海启动探索。上海宣布暂停新增投放共享单车，否则将纳入企业征信档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示范。
长虹启克人工智能。